认识圣经。认识上帝的话，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。
各位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认识圣经，我是麦奇牧师。承接上一集呢，我们今天就讨论路加福音第八章二十六节开始的经文。在现在的情况，我们的耶稣呢就来到格拉森了，那里呢就住了一个被鬼附的疯子。因为路加医生的职业缘故，他比其他的作者更加地深入去讨论这个故事。那我们一起来看了路加福音第八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。他们到了格拉森人的地方，就是加利利的对面。耶稣上了岸，就有城里一个被鬼附着的人迎面而来。这个人许久不穿衣服，不住房子，只住在坟营里。好显然呢，就有两个被鬼附的人。基于一定的理由呢，路加医生呢就只是选择记录一个啫。为什么呢？路加是一个医生啦，所以呢他只是想用一些例证来举例给我们知道啫。关于魔鬼这件事情呢，有些人就认为魔鬼呢是指那些鬼魂啊、妖精啊，或者一些鬼怪啊、森林之神啊，或者地狱的幽灵啊、神话里面的故事的人物啊，或者一些小妖精。那么多年来呢，一般基督徒的观点呢就认为，如果有魔鬼呢，只是以前的事，今日呢就已经不会再有魔鬼了。但是我相信呢，在我们这个时代仍然能够见到被鬼附的人。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当中呢，很难理解一些的现象，或者解释他们呢怎样去发生的，只是呢能够相信有魔鬼的存在。路加医生是从医生的观点，是用在相当之科学化的方式里面来处理魔鬼的问题。他呢就有惊人的洞察力。马太呢去叙述这个故事的时候呢，就偏向事实的角度。而马可的叙述呢就比较重感情，更加呢强调神迹的部分。在路加福音呢就比较前面的部分呢，路加医生已经处理过信仰魔鬼这件事了。当时呢他已经讲得很清楚了。信仰魔鬼和疾病呢是不同的。被鬼附呢是相当真实的。就好像呢癌病啊，或者是大麻风一样。魔鬼在身体上面、心灵上面、心理上面呢去骚扰一个人。他们呢可以摧毁一个人的灵魂，造成呢人永久的毁灭。路加医生呢就在下一章呢告诉我们，魔鬼的同义词呢就是污秽的灵。在格拉森这个被鬼附的人呢，他的病就是在福音书里面记载呢最糟糕的一件。加德这个支派的居民呢就住在格拉森的乡下。当以色列人住在应许地的时候呢，这个支派并没有跟约书亚一起越过约旦河。这个被鬼附的人呢就没有着衫。我认为呢裸体和被鬼附之间呢是存在一定的关系的。他并不是好像一般人这样住在屋里面。他住在哪里？住在坟墓和洞穴里面。这个人的人格呢是堕落的，是贬低的，是被摧毁的。他没有自己的意志，他呢就被魔鬼占据着。跟着呢在路加福音第八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呢就这么记载。他见了耶稣，就俯伏在他面前大声喊叫说，至高神的儿子耶稣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求你不要叫我受苦。是因耶稣曾吩咐污鬼从那人身上出来，原来这鬼屡次找住他，他常被人看守，又被铁链和脚镣捆锁，他竟把锁链挣断，被鬼赶到旷野去。魔鬼认出耶稣，正如在雅各书第二章十九节，雅各也都告诉我们， 你信神只有一位，你信的不错，鬼魔也信，却是战惊。那魔鬼呢，就是神的敌人，他们呢要被审判噃。那至于魔鬼的起源是怎样呢？我们不应该固执在自己的意见里面的。那在物质的世界里面呢，有一些东西我们是看不见的。譬如说是原子的世界里面就是这样了。他们确实是存在的。对于我们这个时代和我们这一代的人呢，亦都造成冲击的。那同样在属灵的世界里面，有一些东西是我们没办法看得见的。天使是真的，但是我们看不见他们。那有两种不同类型的天使是跟神在一起服侍神的天使，同埋呢由一开始就好像撒旦一起这样的堕落天使。一位希腊的哲学家恩比多克里斯就说了，魔鬼又邪恶又善良，在所有偶像的崇拜的背后都是信仰魔鬼的。古代的宗教是这样，现在的也都是一样。魔鬼控制人，所以呢人是没办法做他想要做的事情。魔鬼有使人去做一些可怕和恐怖的行为，他们呢去引诱人去做一些毁灭灵魂的行为。人呢就会犯下一些失去理智的行为，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去做这些这么可怕的行为。这些事情呢同样发生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面。人类怪责一切，就是呢不会怪责魔鬼是背后的原因。我们回来路加福音了，第八章三十到三十三节就这样记载。耶稣问他说，你名叫什么？他说，我名叫群，这是因为附着他的鬼多。鬼就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，那里有一大群猪在山上吃食。鬼央求耶稣准他们进入猪里去，耶稣准了他们，鬼就从那人出来进入猪里去，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，投在湖里淹死了。那这个人呢就不是被一只魔鬼附身，而是被一群魔鬼附身。在罗马的军队里面呢，一群的士兵呢就大概有三千到六千人之间。群这个字呢就在军队上面用的，就好像呢现在我们一般用群这个字的用法一样。那有一群魔鬼在这个人身上，他们呢就不想去黑暗的地方，亦都即是说呢那个无底坑了，又或者指是深坑。那在这个地方呢监禁住其他堕落的天使。在犹大书第六节呢就犹大话给我们知道，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，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，等候大日的审判。那魔鬼呢就想要住在那个人的身上。当魔鬼从一个人身上被赶出来的时候呢，他就会四处游荡，想要回到去原本那个人身上。那如果他没办法回入去呢，他就会去找另外一个人的噃。魔鬼不想成日在流离浪荡而找不到身体附着噃。当主耶稣将魔鬼从这个人身上赶出来的时候呢，他们就宁愿附在山上面搵食的猪的身上，都不想去到无底坑那里。那请你注意，这一群猪呢宁愿死亦都不想魔鬼附在他们的身上。在路加福音第八章三十四到三十六节呢继续这样记载了。放猪的看见这事就逃跑了，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。众人出来要看是什么事，到了耶稣那里，看见鬼所离开的那人坐在耶稣脚前穿着衣服，心里明白过来，他们就害怕。看见这事的便将被鬼附着的人怎样得救告诉他们。在这个人的身上呢有了很惊人巨大的变化，只有基督可以拯救他脱离撒旦的权势。在我们这个时代里面，我们又看到信仰魔鬼的人呢再次出现，这件是一件恐怖和丑陋的事情，我们需要呼求神去帮助我们。在路加福音第八章三十七到四十节继续记载，格拉森四围的人因为害怕得很，都求耶稣离开他们，耶稣就上船回去了。鬼所离开的那人恳求和耶稣同在，耶稣却打发他回去说，你回家去， 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，他就去满城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。耶稣回来的时候，众人迎接他，因为他们都等候他。读到嚟呢度咧，就使到我感到好惊讶，因为咧格拉森人咧嚟求主耶稣，要耶稣离开佢哋嘅海岸。原因系因为咧佢哋宁愿要猪都唔要耶稣。我哋今日咧值得去反省呢个问题，因为咧好多人宁愿要其他嘅嘢都唔想要基督，即使咧呢啲嘢咧好似猪一样咁污糟，佢哋仍然唔肯放手。当耶稣回到去加利利海的另一边的时候，群众聚集在他的四周围。在群众当中有两个迫切需要耶稣的人。在路加福音第八章41-44节就这样记载了。有一个管会堂的名叫艾老，来俯伏在耶稣脚前求耶稣到他家里去，因他有一个独生女儿约有12岁，快要死了。耶稣去的时候，众人拥挤他。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流，在医生手里花尽了他一切养生的，并没有一人能医好他。他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垂子，血流立刻就止住了。能艾老来找耶稣去帮他医治他的女儿，而不是要耶稣使到他的女儿从死里复活。他的信心是小的，但是他的情况就是危急的。我相信他会是想耶稣去摸他的女儿。当耶稣开始处理艾老的事情的时候，他就被一个患有血漏病的女人打断了他的行程。这个女人忍受了这个病的痛苦已经有12年的时间了，而艾老的女儿就得12岁。12年的黑暗就快要结束了，但是另一方面，12岁的光芒呢就却是渐渐地暗淡。在路加福音第八章45-48节就这样记载，耶稣说，摸我的是谁？众人都不承认。彼得和同行的人都说，夫子，众人拥拥挤挤紧靠着你。耶稣说，总有人摸我，因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。那女人知道不能隐藏，就战战兢兢的来俯伏在耶稣脚前，把摸他的缘故和怎样立刻得好了，当着众人都说出来。耶稣对他说，女儿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地去吧。耶稣就并没有触摸到这个女人，而是这个女人摸到她，跟着就立刻得到医治了。请你记住，有一群人在耶稣的四周围，门徒看到呢是一大群的群众在拥挤着耶稣，他们呢明白应该都有不少人摸到耶稣的啦，但是只是得这个女人呢得到医治。在路加福音第八章49-51节呢继续记载了，还说话的时候，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，你的女儿死了，不要劳动夫子。耶稣听见就对他说，不要怕，只要信，你的女儿就必得救。耶稣到了他的家，除了彼得、约翰、雅各和女儿的父母，不许别人同他进去。当他们到达艾老的家的时候，有人已经开始做一些哀悼的工作了。他们早已经停止了哭了，反而就嗤笑耶稣，不相信他能够医治死人。在路加福音第八章52-53节就这样记载了，众人都为这女儿哀哭捶胸。耶稣说，不要哭，她不是死了，是睡着了。他们晓得女儿已经死了，就嗤笑耶稣。耶稣就带着彼得、雅各和约翰，同埋这个小女的爸爸妈妈入到去屋里面，见到小女就睡在床上。路加医生就告诉我们知道，他用好慈爱的口气对这个小女说，女儿啊，你起身啦。或者可以翻译成为，杨咩仔啊，起身啦。那个女仔就立刻坐起来，耶稣使到她活过来，回到这个充满苦难的世界的当中，当然是为了她父母的缘故，而不是为了这个小女的缘故。 路加福音第八章54到56节继续记载，耶稣拉着他的手呼叫说，女儿起来吧，他的灵魂便回来，他就立刻起来了。耶稣吩咐给他东西吃，他的父母惊奇得很，耶稣嘱咐他们不要把所做的事告诉人。跟着在路加福音第九章一节就这样记载，耶稣叫齐了十二个门徒，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，医治各样的病。当我们的主耶稣还在地上的时候，他就给了他的使徒一些医治的恩赐，这些是一种象征性的恩赐，这个是身为使徒的凭据，证明他们是耶稣的跟随者。当教会在建造的过程当中，这里是所指新约圣经都未写成的时候，使徒的象征就是他们拥有这种象征性的恩赐。彼得能够医治病人，使到死人活过来，保罗亦都能够医治病人，同样使到死人活过来。他们呢行神迹奇事，是证明他们是主耶稣基督真正的使徒。耶稣差遣他的门徒出去传广神的国度和医治病人，这件事呢就发生了在他死在十字架上面之前的。今日重要的已经不是医治了。如果你详细这样读一读使徒的书信，你就会发现即使是保罗亦都有医治的恩赐。在他服侍的末期，他显然一点都没有使用这个恩赐。他就告诉提摩太知道，为了肠胃的缘故可以稍微地喝一些酒，但是他却是没有医好提摩太。保罗自己身上都有一根刺，虽然他求神去将这根刺除掉，但是神却是没有这样做过。所以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，他同样都是这样记载，特罗菲摩病了，我留他在米利都。为什么保罗没有医治他的朋友特罗菲摩呢？你明不明白？保罗的服侍已经去到差不多结束的阶段了，即使在当时象征性的恩赐已经开始从教会消失了。好显然呢，就是当圣经成为教会的一部分的时候，医治的恩赐就在当中消失啦。权柄由人的身上转移到圣经的里面，转移到神的话语上面。在约翰的人生快要结束的时候，他同样提出警告，正确的教义才是一个人的凭据。在约翰二书第十节呢，就这样记载过，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者教训，不要接他到家里，也不要问他的案。在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八节，保罗同样写过，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，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，他就应当被咒诅。咒诅这个字呢，它的意思是打入地狱的解，是一个非常之强烈的言语来的，强调圣经绝对的权威性。我们回来路加福音了，第九章第二到第三节就这样记载，又差遣他们去全神国的道医治病人，对他们说，行路的时候不要带拐杖和口袋，不要带食物和银子，也不要带两件褂子。有些人就用这个段落当成为他们今日服侍的基础，同样的方式来观察传道人，看看他是不是真的有攞奉献，看看他出门旅游的时候会不会带一些其他的东西，看看他有没有带一个手提箱，或者一些食物，或者是金钱。其实我们的主耶稣命令他的十二个门徒要这样做，但是却是没有命令我们这样做。在路加福音第九章第四节就这样记载了，无论进哪一家，就住在哪里，也从哪里起行。当然今日劳力的工人是应该得到工价的。我觉得全港神话语的人应该有人供应他生活上面的需要。在基督的时代情况就有点不同的。门徒就必须要住在一些私人的屋企的里面，因为当时就没有一些度假旅馆或者五星级的饭店。所有的招待都是在私人的屋企里面进行的。在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五节就这样记载了，凡不接待你们的， 你们离开那城的时候，要把脚上的尘土掉下去，见证他们的不是。嗱，佢哋嘅服侍嘅冲击力，甚至乎影响到希律添噃。喺路加福音第九章七到九节就咁记载啦。吩咐的王希律听见耶稣所做的一切事，就犹疑不定，因为有人说是约翰从死里复活，又有人说是以利亚显现，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。希律说：约翰我已经斩了，这却是什么人？我竟听见他这样的事呢？就想要见他。嗱，希律咧就系、是、一个统治者，亦都系咧佢囚禁施洗约翰嘅，同埋系处决咗施洗约翰嘅。马可咧就话俾我哋知道，希律害怕耶稣咧系从死里边复活嘅施洗约翰。嗱，但系希律嘅好奇心使到咧佢想见耶稣噃。喺路加福音第九章十到十一节咧就咁记载。使徒回来将所做的事告诉耶稣，耶稣就带他们暗暗的离开那里，往一座城去，那城名叫白菜大。但众人知道了，就跟着他去。耶稣便接待他们，对他们讲论神国的道，医治那些需医的人。嗱，呢度咧就提供咗耶稣喂饱五千人嘅场景。耶稣咧就带佢嘅门徒咧离开上去休息嘅。但是呢结果呢就找不到休息的机会噃。当然啦，群众呢就真是不是好善解人意啦。但是我们的耶稣呢仍然是仁慈地接待他们，教导同埋呢医治他们当中病了的人噃。他们的立场其实是不啱的。要想呢做基督的顾问，告诉他们呢应该怎么做。好遗憾啊，今日我们呢仍然看到好多人呢都是这样做喎。但是呢他们的内心呢就不会感到不安的、哦。那亲爱的朋友啊，耶稣就不需要我们去给建议他的、哦。好啦，我们看看呢耶稣喂饱五千人这段经文啦，是在路加福音第九章十二到十三节。日头快要平息，十二个门徒来对他说，请叫众人散开，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借宿找吃的，因为我们这里是野地。耶稣说，你们给他们吃吧。门徒说，我们不过有五个饼两条鱼，若不去为这许多人买食物就不够。而家呢这班门徒呢就变成一啲嘅财政嘅顾问啦，或者係经济嘅专家啦。但我哋睇下耶稣点做。喺路加福音第九章十四十五节，那时人数约有五千。耶稣对门徒说，叫他们一排一排的坐下，每排大约五十个人，门徒就如此行，叫众人都坐下。最后呢，门徒的立场就正确了，他们去遵守基督的说话。在路加福音第九章十六十七节这样记载，耶稣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，望着天祝福，擘开递给门徒，摆在众人面前，他们就吃，并且都吃饱了，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，装满了十二篮子。马太、马可、约翰呢同样都有记载耶稣喂饱五千人这个神迹。但是请你注意，我们的耶稣呢就分派他的门徒呢一个不可能的任务。他们呢必须要学习耶稣的命令呢总是一些不可能的事的。这些呢我们同样都需要去学习。理由呢就好简单同埋明显，係因为耶稣打算施行神迹。创造者从一开始呢就创造咗雨啦，佢亦都使到田地里面长满谷类。而家喺佢嘅命令嘅下面，为呢一大群嘅群众又创造出食物嚟啦。呢啲群众里面可能呢有好多人係第一次食饱㗎喎。剩低落嚟嘅零碎并唔係指呢要掉在垃圾桶里面的厨余，这些的零碎呢是指还未拿出来而剩下来的食物。神的供应呢永远是丰足有余的。好了，各位听众朋友啊，由于时间的关系呢，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在这里停下来了。在下一个节目里面呢，我们会继续查考路加福音的，请你呢按时候收听，也欢迎呢你介绍其他朋友一起来收听。 咁如果你对我哋节目里面所分享嘅内容有啲咩唔明白嘅地方，又或者想知多啲嘅地方呢，你可以写信俾我嘅，我好乐意咧为你再作详细嘅说明。嗱，如果喺你嘅生活里面遇到啲咩难处嘅话呢，亦都请你让我知道，我哋可以彼此祈祷纪念。嗱，你写俾我哋嘅信呢，可以寄到我哋电台节目之后所播嘅地址，并且注明认识圣经呢个节目收，或者是麦奇牧师收，我都可以收到你的来信的。我亦都会答应你啦，我尽快回复你啦。嗱，喺而家呢个网络嘅年代呢，你同样可以收听到认识圣经呢个节目噶噃。所以我好欢迎你使用唔同嘅收听渠道，同我哋一起嚟认识圣经，并且将神嘅话语活喺我哋嘅生活当中。嗱，如果你系利用网络嚟收听我哋呢个节目呢，你同样可以透过网络平台上面所公布嘅网址同我哋取得联系噶，我哋都会尽快回应你嘅需要噶。咁好啦，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，愿神赐福与你。